好，我们起来读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望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主啊，愿你的圣灵，主啊，来更新我们的教会，主啊，更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愿你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让我们奔跑天路不疲乏，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弟兄姐妹好吗？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蒙召的生命。当我们讲到蒙召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观念呢，就是觉得蒙召是一个传道人蒙召去全世界的服事。但是在圣经里边，你会发现蒙召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圣经里边很多不是全职服事的人都是蒙召的。大卫是一位君王，他是一位蒙召的。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财主，他蒙召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再从哈兰到迦南地，他就是到那里去居住。摩西是一个牧羊人，他也是蒙召的。以撒是一个农夫，但以理是一个宰相。可以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身份都是蒙召的。所以你要想一想，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蒙召的人？那么蒙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边，蒙召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你要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你就不是一个蒙召的人。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里边都有吩咐我们要成就的事情，都有吩咐我们要去，神让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也许神呼召你就是一个母亲，也许神呼召你就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你要去做神让你去做的。所以你看，神呼召大卫，大卫不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大卫神呼召他就是成为一个君王，他在君王的职分上来很好的来服侍神，同时他也写了很多的诗篇来赞美神。摩西也是同样，当他蒙召的时候，他是一个牧羊人，神呼召他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所以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的服侍就是把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是神让他一生里边要去做的事情。当他忠心去做神让他去做的事情，他就是一个蒙召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比较爱主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比较热心的弟兄姐妹，常常把一个蒙召或者是一个献祭分不清楚。所以当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其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些比较热心的弟兄姐妹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甚至我们包括牧养教会，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服侍神，因为我们心里边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却忘记了神让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是按照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来服侍他。 所以顺从是胜于献祭的。所以蒙召的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上一期前一个星期这个 Tony 讲到的时候，他说到我们都愿意做大事，但是神让我们是按照他对我们一生里边的呼召来忠心的，在神对我们一生的托付里边，在那里忠心的服侍神。在神的眼中可能没有事情的大小，因为他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机会都不一样，但是他需要你在神把你放在的位置里边，在你一生里边的呼召里边，在那里忠心的来服侍神。所以蒙召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你要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你看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一共有将近20个孩子，他的蒙召一生里边最大的一个重要的就是把这些孩子都养好。所以他每一天的中午，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专门亲近神的时间，那一小时时间孩子们都明白了，是不会来打扰他的。所以他在那一个小时里边，他把他的围裙挡起来，然后就在那里祷告读经。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也没有任何的现成的食品，所有的东西都要去买，也没有冰箱，每一天要去买多少菜，你想想19个孩子，中间很多都是男孩子，等他们到了身体发育的时候，哇，那种食量。所以他煮汤常常都是不知道煮一个好像一个给军队里面喝的那么大锅的洗澡盆煮一锅汤。然后做面包，你知道要做多少条面包，做菜你知道他要做多少的菜。但是在卫斯理的母亲抚养这批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孩子里面很多都是非常敬虔的，被神大大使用的牧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忠心在神所托付他的事情上服侍，神就让他的一生里边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所以有一句话讲，他说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所以这个母亲她在神面前忠心的做神让她做的事情。你看看卫斯理为神赢得了整个英国的一个大复兴。有人讲到法国有工业革命，英国呢没有工业革命，为什么？跟卫斯理所带来的一个宗教大复兴有关。当卫斯理的日记里面写的，他去一个地方讲道，讲完了以后被轰出来，他又去另外一个讲道也被轰出来，在他日记里面写很多，他说10几个地方都轰出来不让他去讲道。后来他跑到草原上去，像当时的英国的矿工也是最贫穷的一群人来讲道，那些人是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他说有几万个矿工来听他讲道，听完了以后，这些矿工的眼泪里面流出来的泪水，把他们的黑黑的脸流出的都是那个泪痕的样子。这些人就带来大复兴，宗教大复兴。所以在英国是没有工业革命。所以我们如果忠心在神让我们一生里面的托付，在那里忠心的服侍，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就是宝贵的。所以Tony讲，他说啊，我们喜欢做大事。我回去想这些事情啊，其实哈，男人是喜欢做大事，对不对？你如果要想的话，你说哎呀，你在 UCLA 教书，你说有一个班是5个学生，另外一个班是5000个学生，哇，你说正常的人都会选那5000人，对不对？神就是这样，神让我们是在忠心的里边来服侍他。男人喜欢做大事，而女人呢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不对？女人是比较随性子的哈，我喜欢这样做。神不是让我们喜欢做你喜，神是让你一生呼召你做什么，让你忠心的在神的呼召里边，在那里为神摆上。神今天也许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小教会里边做一个执事，但是你有没有在这里忠心的把神托付你的事情在那里忠心的做好？神也许就是把一个很小的 group 交给你，你有没有忠心的把神交给你那个 group 把它牧养好？
神也许就是让我们的教会在 UCLA 好好的向中国来的学生学者，向这里的华人来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把神的托付在这里做好？每一天神把孩子赐给我们，就让我们忠心的来牧养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的身心灵都是健康的。不仅是让他们上好的学校，我是不反对小孩子上好学校的哈，而是让他们整个身心灵都是认识神的，一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这是神对我们人生有不同的托付。蒙召的第二件事情，所以刚才讲到哈，撒摩尔对扫罗王他说，耶和华岂喜悦翻祭，岂如人喜悦顺从他的话。所以蒙召侍奉神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你生命里边对你的托付是什么。当你明白神对你的托付是什么的时候，当你去顺从的时候，那是最讨神喜悦的。所以神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蒙召的人生，就是在他的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来做，来完成神对我们一生的托付。蒙召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动机或者是生命的目标完全改变了。所以很多的人很怕听蒙召这两个字。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她就非常怕听蒙召这两个字。她每一次想到，因为她有房子有车子哈，她有很好的工作，她说她每一次想到蒙召的时候，就看到一幅图画，说她把那个房子全部卖了，然后把钱都捐出去了，然后提着两个皮箱到处流浪的。哇，她非常的恐惧这件事情。其实蒙召不是这样的。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当我们成为一个蒙召的人，神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我们的职业，也没有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并不像别的宗教一样蒙召了，或者他们有些什么，然后就把家庭全部撇下来了，然后进到深山里面去。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非洲宣教，也不会成为牧师。谁让我们成为一个蒙召的人，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里面生命的动机和生命的目标改变了。以前你为什么要去工作？可能你觉得，哎呀，不工作不行，对不对？我有老婆有孩子，我不工作这家里边吃什么呢？对不对？虽然无可奈何，但是每一天都要去哈。就像我以前教钢琴，哎呀，非常的无可奈何，在那教那个小孩子噔噔噔，哎呀，这件事情简直是，我就想到我应该教那种，哎呀，要去消防比赛的啊，那种那才有意义，对不对？反正噔噔噔，这个又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去教上，你感觉一种无可奈何，好像又不得不去，因为什么呢？不去的话就要饿死了哈。也许你工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好像你不得不去。那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人把工作当作赚钱，哎呀，只要有钱赚，拼命的赚。还有一些人，他的工作是他的成就，他觉得他的工作里边有很深的一种自我的实现。所以有一句话哈，这个英文叫做 career， 对不对？但是今天大部分在美国的人都没有什么 career， 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十年换一个公司，几年换一个公司，我们有什么 career 呢？没有什么 career。 但是你可能居住的地方，你可能干的工作，你的家庭，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你的心改变了。就像刚才卫斯理的母亲一样，她可能同时养十几个孩子，哎呀，她觉得心里边很烦，但是她的内心也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他突然明白，神就是呼召他，让他的这一生里边来为上帝培养十九个敬虔、充满上帝的能力、改变世界的十九个孩子。所以他的内心的动机，从一个很烦躁、很无聊、很无奈，为什么我生了那么多孩子，这样的一种心态改变了。 他知道他每一件事情做的都是为上帝而做。
这个我岳父岳母哈，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岳父呢是受日本教育的，所以他在我家住的时候，我发现哎呀我真是羡慕他呢。早上起来我岳母就是他太太哈，就叫哎呀来吃早饭，那早饭已经都摆好了，然后他在那吃，然后呢手呢有的时候还拄着这个头啊，吃的时候很不情愿，觉得不好吃，你看吃完了以后呢，他就坐在沙发上，然后就开始看报纸。哎呀这个从头到尾看看看，我看我岳母就在那个厨房里面忙啊忙啊忙，弄完了以后呢开始做中餐了。等中餐都做好摆好了以后，哎呀老公来吃中餐啊，他很不情愿把报纸放下去吃中餐，吃完以后盘子一放哈，又去看报纸。他这报纸哈，连那个广告什么全都看了呢。然后呢看完以后中午该睡午休了，睡完了以后呢下午继续的看看电视。然后呢他在很大的岁数，他说他要去读博士。我就看我这个岳母哈，整天都在厨房里面操劳操劳操劳。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这岳母操劳得很喜乐，他一点都不抱怨。我就在想到底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的岳母哈，我想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女人，如果伺候这样一个老公，心里面都会很烦，对不对？哎呀，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跟我太太说，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妈妈？哎呀，我说我真希望我生在那个年代啊！我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往那一翘腿，然后看报纸，哇，这个太幸福了，你知道？然后国家大事一关心，然后中午再吃完以后还睡觉，睡完了以后呢，下午继续关心这个博士考博士哈，然后晚上看看电视就睡觉了，哇，这简直是！然后呢，吃饭的时候还评论一下，哎呀，这个菜炒得不好，下回应该这么炒，这多幸福的人生啊！我就看到我的岳母，当她在做那件事情，她一点都没有抱怨，没有丝毫的抱怨。你知道那个诀窍在哪里啊？我后来明白，我相信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服侍他的先生，他是在服侍，他是在服侍神。他透过做这些事情，实际上他的终极的心态和终极的目标是在服侍神，所以他服侍得很喜乐。我相信上帝对他有很大的奖赏，不仅在永恒里边对他有奖赏，而且在今生今世里边，神就把他的喜乐，把他的爱忍耐放在我岳母的心中。你也可以同样的做同样的事，但是你不是在服侍神的时候，你心里边很多抱怨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不平，充满了抱怨。你在心里想，哎呀主啊，我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丈夫啊，主啊你怎么不感谢改变他。你心里边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抱怨，你知道那个神的奖赏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当他服侍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在服侍神，神在操练他的忍耐和顺服，所以天上的喜乐，天上的爱就浇灌在他心里边，所以他服侍的很轻省，服侍的很喜乐。他越服侍，他越发现神对他生命里面是有奖赏的。你可以看到，所以蒙召第二层的意义就是，你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的心不一样了。你的心知道你不仅是在服侍一个人，你的心里明白你是在服侍永生的神。从神那里你可以领受到许多的赏赐，神会让他的喜乐、他的忍耐、他的平安、他一切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里边。不仅如此，有一天你站在神面前的，神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一个人，因为你在神托付你生命里边，希望你生命里边来完成的事情里边，你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我岳母同样的，她前一段时间住在我家里边，她早上起来很早起来，我就开始打这个水果汁，打完了以后呢就让我太太带水果汁，她说这个是很健康的。哎呀我喝了一口，这简直是太难喝了，你知道，她把所有的蔬菜什么的全弄在一起，哇简直无法下咽。很早起来就搞这个，然后中午呢把饭做好，晚上把饭做好，然后我呢以诺以信回来以后，哇就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等我岳母走了以后，这种生活就没了。每一天都是这个从冰箱里面拿点冻饺子啊，或者是买点披萨什么的。有一个笑话就讲到，有一个在美国生长的，他父亲给他做忆苦思甜的教育啊，说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得吃，很饿。他儿子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吃冻饺子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没东西吃的时候，就是从上面拿个冻饺子下来。所以他爸爸讲的，我们那时候没东西吃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不吃冻饺子？你看这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哈，那这个是笑话哈。但是一个上帝讲到一个顺从蒙召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你可能牧养的是同样的一个 group， 你可能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 group 怎么，你看弟兄姐妹都不长进，哎呀，聚会都迟到，你看我安排的事情都没有做，哎呀，心中很多苦读。还是说神把这群羊托付给你来牧养，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爱他们，来为他们祷告，来关心他们，来爱护他们。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这个是蒙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层蒙召的意义就是你要做神托付你一生里边让你来完成的事情。神让你成什么呢？如果神让你拿诺贝尔奖，这是神对你的托付哈，你应该努力，你应该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个诺贝尔奖拿出来，那因为那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做一个很小的，我相信神不是这样的。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是不一样的。你要忠于神在你生命里面所托，如果他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个恩赐，给你这个聪明才智，你要为上帝的缘故，为上帝的名的缘故，你要拿到那个诺贝尔奖来荣耀神。我相信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神在你一生里边对你的托付就是让你在一个小事里边一生里边忠心，你就要把那个神的托付来做好，忠于神对你的呼召，顺从神对你的呼召，这是蒙召第一层意义。第二层意义就是你的内心的动机要改变。我们刚才讲到你为什么去工作，你是无可奈何，为了挣钱，为了成就，为了你的一生的名气，还是你的内心改变了，因为这是上帝托付你的，所以你在那里做的时候，你充满了上帝的爱，充满了上帝的平安，充满了上帝的忍耐，充满了上帝的喜乐，你忠于神对你所托付的。可是问题，我想大多数的人问题都是我们不明白神对我们一生托付是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内心每天生活的动机是可以改变的。结婚久的人都明白哈，有的时候结婚久了，对你的太太或者是丈夫了解多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很难爱，很难顺服，对不对？有一天我妈妈问我，她说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对配分？我说很简单，上帝呼召我要爱他，要为他舍己。姐妹们，上帝对你的呼召是很具体的。我们可能不明白，上帝呼召每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我们这句话我们就说不出来，对不对？你跟妻子说，你说现在我们所有的姐妹跟我一起说，我蒙召要顺服我的丈夫，你说这句话多难说，说的咬牙切齿的，对吧？丈夫也是同样的，上帝呼召我们来爱我们的妻子，很简单。上帝呼召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他说妻子就是你的身体，没有一个人是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所以你接下来讲，他说你应该怎么爱妻子呢？如果你很明白上帝说每一个弟兄都蒙召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接下来你要讲怎么爱妻子。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他说妻子就是你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你有没有对你的妻子保养顾惜？还是你把所有的家务事全推给他做，然后所有的最艰苦的事情全部推给他做？这个就不是保养顾惜，对不对？什么是保养顾惜？就是你爱他，常常的保护他，关心他，这叫保养顾惜。我以前有个同学哈， 到了美国以后呢，开始这个赚钱了哈，买了他的第一辆新的 Toyota Camry， 然后呢，他把他以前的那辆旧车哈给 trade in 了。哇，我看这个弟兄真是，以前他那辆旧车破的哈，他随便停到哪都无所谓，现在买了新车，哇，停得很远，你知道，停在那个角落里面，生怕别人的车碰到他了。每一次他平常很忙，每一次一到周六的时候，就把他车开出来，然后把水管接好，然后就开始洗车啊，擦啊，打蜡啊。哇，我说你真是保养顾惜你的车。弟兄姐妹，什么是保养顾惜？很多弟兄，你如果买一辆跑车，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保养顾惜，对不对？你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保养顾惜。我太太最近新买了一个手提电脑，她给藏起来，你知道，藏到一个小包里面，然后包得好好的藏得起来。哎，我说你为什么要藏起来？他说我怕以诺以信把它上面给刮坏了。你看，这叫保养顾惜。弟兄姐妹，圣经里边很清楚对我们人生的呼召。当你去读它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个人神都很清楚对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的呼召。我们怎么样教养孩子？圣经里面讲，你要按照神的法则来教养孩子。对我们每一个做孩子的都有呼召，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你的父母，这都是对我们人生的呼召。当你在读标杆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标杆人生里面他讲到五个我们人生的目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对我们人生的呼召。他说我们被造是为讨神的喜悦而活，我以前有讲过。第二件事情，他说我们被造是为神的家而活，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第三个，他说我们被造是为了像基督。第四个，我们被造是为了服侍神。第五个，我们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什么使命？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具体，我们被造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就是顺从他，顺从神在我们一生里边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托付，我们要来靠着神的力量来完成它。第二件事情，我们被造是为了神的家，是为了教会。所有的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所以你看哈，中国庆祝国庆60年是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国了哈，现在电视上讲的都是大国崛起。哎呀，一方面我们非常的自豪哈，但是你要明白，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国有一天都会过去，只有一个国都是不会过去的，就是神的国。所以你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唯有神的国是永存的，是存到永远。这个神的国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被造是为了神的国都，是为了建造神的国都，是为了建造这个永不败坏、永不褪色、存到永永远远上帝的公义、和平、充满慈爱的国都。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被造也是为了服侍神。你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家庭里边，当你的生命、当你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你就是在那里服侍神。你真的就是在那里服侍神。像我的岳母一样，我就看到一个服侍神的榜样，怎么在家里边服侍。当然了，我也应该为我的岳父祷告哈。但是我岳父说，哎，我是受日本教育的，我们日本的教育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生命没有更新，我非常羡慕我的岳父哈。哎呀，我觉得这一生如果做一天我岳父也好，你知道。那时候生命没更新，可是生命更新了以后，当你的生命被更新，你知道什么在神面前有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岳母是有福的。真正有属灵福气的是我的岳母。当他服侍的时候，他心里边多喜乐，多平安，充满了爱。可是我岳父在那里享受着，然后呢吃着，然后还是抱怨着。所以你看，真正的福气，当我们生命没有更新的时候，我真是羡慕他。生命更新后，我就不太羡慕他了，我就开始羡慕我岳母。那是一个服侍神、有神同在的人生。 所以当我们读这五件事的时候，保罗把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弟兄，每一个丈夫都蒙召爱妻子，为妻子舍己，蒙召来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每一个妻子也蒙召在基督里边能够来顺从自己的丈夫。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蒙召的意义在于我们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蒙召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心改变了。接下来我们要问哈，为什么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蒙召的？你有没有想一想这件事情？当我明白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蒙召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我们成为蒙召的人？神让我们的一生是一个蒙召的身份，我们 called, we are called by God, 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是蒙召的一个人。我至少给几个原因啊。第一件事情，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在他们生命里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一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们要活自己要活的事情，他们要完全的走自己的路。神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蒙召的人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从一个自我中心里边改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你开始明白你要把你生命里边的很多东西放下来，很多的东西你要放下来，你才能走上神对你生命里面的呼召。我们来看这个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和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到了哈兰。哈兰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过世了，神再一次的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有次听这个唐从容牧师讲道哈，他说亚伯拉罕实际上是非常富有的人。他说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家里边生养的壮丁就318人，所以你想想，如果你家里边哈用的这个工人哈就有318个人，你说你要为他们预备多少的地方才能睡觉，才能够吃饭，有多少的工作需要318人来料理？那是很大的产业，对不对？很大的公司。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在那边所建立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房产，所有的一切这些东西他都要放下来，他要走进神对他生命里面的呼召。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东西，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蒙召的人。放下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理想，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打算，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人，我们不太可能放下。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你必须要放下自己的东西，你要开始成为一个以神的旨意为你生命里面的旨意的人生，这个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当你开始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境界，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好，要成为一个蒙召的人不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妻子不能顺服丈夫呢？为什么丈夫不能爱妻子呢？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自我中心。蒙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把我们自我中心的生命放下来，开始以上帝为我们人生的中心，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蒙召训练我们生命开始信靠神。你可以想象哈，当亚伯拉罕神蒙召他要去迦南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信心要多大？第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迦南地在哪里，那个时候也没有地图，不像我们现在哈，我们要去北京，对不对？我们买一张机票，拿两个行李，我们就去了，对不对？哇，坐在这个飞机上，然后还有这个好吃好喝哈，有的飞机上还供应酒，你知道吗？哇，一杯一杯的哈，哇，这个一醉方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你知道吗？到北京了，哇，多好！ 那个时代都是骑着骆驼走着路，你让白天的烈日，夜晚的寒霜，然后拉家带口所有的东西，然后半路上如果遇到很多的强盗，你知道蒙召是需要有信心来信靠神的。以前在你的生活里边，你所有的一切你都熟悉了，你都知道怎么办，但是当你走上蒙召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开始训练你的信心了，因为你在走神的道路，前面是不知道的，前面是不知道的，但是上帝说你现在往前走，你因为对他的信心，因为对他保护你的信靠，所以你可以踏出去。这个就有点像啊，我们现在用的那个 GPS 一样啊，你点好地图了以后，他说左转你就左转，现在右转右转，现在上 highway 你就上 highway， 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个 GPS 不会骗你，对不对？如果这个 GPS 三五次十次里边有八次都错的，你以后就不敢用它了，对不对？我们对神的信靠也是同样的，神就是当我们开始蒙召了以后，你才发现真正什么叫做信靠神，真的是这样。当你开始走上神的道路的时候，神说向左你就向左，向右你就向右，停下来就停下来，那个时候你的信心才真正的开始蒙操练。否则的话，你如果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你买菜也知道在哪里，对不对？那你实在没钱了，找亲戚借点钱，对不对？啊，总是日子能过下去，对不对？但是一个蒙召的人，他唯有一个资源，就是上帝。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说主啊，如果半路上有强盗来攻击我们怎么办？神说我保护你。你说主啊，万一半路上碰到大风雪怎么办？神说我是你的温暖，我用火柱来给你取暖。神，你说这个白天要有烈日晒得我们都不行了怎么办？神说我用云柱来为你遮住太阳。你说半路上如果遇到洪水怎么样？他说哎呀，我可以为挪亚安排一个方舟，也一定能够救活你。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神开始训练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成为蒙召的人，我们的信心不会真正的成熟长大。你相信主耶稣吗？你相信，但是你对他有多少真真实实的经历呢？我们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走上一个蒙召的人生。当你走上蒙召的人生的时候，哇，你会发现神就开始训练我们生命里面的信心。所以蒙召是非常宝贵的。蒙召第一件事情改变我们生命里面的自我中心，第二件事情开始训练我们的信心，第三之件蒙召我们的人生才开始有意向。你看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呢，他说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忘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一个蒙召的人，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意向。什么是意向，弟兄姐妹？我们说的不是理想哈。前两天在这个电脑上看到有一个问题，啪打出来，他说你30岁之前想要成就什么？哇，底下一大堆人写，有人说我30岁之前要成为百万富翁，我30岁之前要结婚，还有一个人说我努力的在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里边能够活到30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人生的意向，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生的盼望，或者这是我们人生的理想，这是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也有很多人生的计划，我没信主之前我就希望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钢琴家。我以前跟大家分享，哇，我一站上舞台，底下5000名观众全部起立，哇，同声鼓掌啊，好像就像郎朗出场一样。但是一个信主了，当你走上蒙召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把对你一生里面的意向会给你，这是非常宝贵的。 凭着我们自己，上帝赐给我们自己的才智，我们能不能够成就一些事情？我相信能够成就。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孩子，神会拦阻你走在错误的道路里边，他会把他的意象赐给你，让你的一生来成就上帝在你生命里边的命定，叫做意象。大国、大民、大福，他要让地上的万族来得福，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你的人生才会有意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多少人人生有意象？我们都没有意象，所以我们可能都还没有走上人生蒙召的道路。所以当神给亚伯拉罕，当他成为蒙召的时候，神就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了他意象，他开始信靠神。这是他神人，这是他人生里边神让他成就的东西。很奇妙的，很多很多服侍神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神把他一生里面的意象给了他。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主啊，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这件事情不可能成就的。但是神说，我让他成就就必定成就，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约瑟就是同样，当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做了两个梦，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弟兄都找来了，他说你看，我的麦捆在中间站着，你们的麦捆都向我下拜。这就是神给他人生的意象。后来神成就了没有？成就了。他很难过，他被卖到埃及，最后又做了奴隶，然后又被人诬告，成为在监牢里边的人。但是神就是有办法来成就他对你人生的意象，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当你在神面前因着你顺服走上一个蒙召的一个道路的时候，神就把你人生里边他对你的意象开始显明出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当你不清楚神对你生命里边的意象如何，是因为你还没有走上蒙召。当你的内在走上蒙召的时候，当你的外在走上蒙召的时候，你的内在就很清楚上帝对你一生的托付，这是非常宝贵的。说不定我们中间有些人将来会得诺贝尔奖哈，希望你们努力在神面前领受意象。神对我们的教会意象是什么？我相信一定会复兴的，一定会复兴的。弟兄姐妹，你准备好要接受复兴了，迎接复兴了吗？有一个小女孩在教会里边祷告，当时那个地方都是旱灾，然后呢牧师就召集祷告，说我们要为这个地方的旱灾祷告，所有的教堂里面满了人都在那祷告。然后一个小女孩来了，她也祷告，但是她不同，所有人都来了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她带着一把雨伞来了，因为她相信她祷告完了以后倾盆大雨就会浇下来。哇，那个牧师看到他拿一个雨伞，说你为什么拿雨伞？他说我们不是来求雨的吗？上帝如果听了我们的祷告把雨降下来，我要回家怎么样？怎么回家呢？我要打伞呢、啊、这个就是信心呐、啊，弟兄姐妹。果然后来就降下暴雨，只有小女孩能够回家，她是最有信心的人。哈利路亚。我们有没有迎接好复兴会来到？当复兴来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参与在其中？我们是不是用信心来迎接教会的复兴？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教会，这是上帝的教会，他必然让他的教会复兴。阿们。我们大声一点哈，说阿们。哎，要有信心。哈利路亚。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蒙召我们人生就会有意象，接下来蒙召才会训练我们人生的顺服。当神的意象、神对你人生的托付显明出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来顺服神？这就好像一个公司，我是公司的老板，孔祥东是我的雇员，我给他一个新的任务，本来孔祥东是想在这里，哇怎么样？我给他一个新的工作，我说你要在旁边这个地方从开一个新的公司做老板。 他能够顺从。当神的意象显在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他训练我们顺服。我们不是顺服自己的理想，我们不是顺服自己的传统，我们不是顺服自己的梦想，我们不是顺服自己的感觉，我们是顺服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的带领，我们是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托付，我们是顺服上帝给我们人生的意象。你要有信心，你要学会顺服。最后蒙召，上帝也会训练我们忠心。弟兄姐妹，你蒙召在那个位置上，你能不能够忠心在上帝的托付里面？我相信我蒙召不是来私情的哈，但是不得已我需要私情。我不是来批评啊，可能有人不忠心。上帝对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定有安排的。我们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身上的一个肢体，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当有一个肢体它不忠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肢体就不完美，就运作的不完美。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忠心在他的托付上，按照神对你人生的托付，你要在那里忠心的为主来打美好的仗。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神对你的人生托付是什么？我相信神蒙召，神呼召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就是委身来建造这个教会的。而我相信许多人就跟我当年一样，因为工作太艰难我就溜了。我相信我们许多人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但是神对你人生的呼召，对你人生的托付，我相信我们中间也可能每一个人，我们一生就是要蒙召在这里来为主堵住这个破口，一生蒙召来建造他荣耀的教会。我们要忠心的在神的托付里面为神打美好的仗。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我们下边就有圣餐，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面前领受呼召，好不好？我们祷告，将自己委身在神的面前来爱神。好，我们请陈。